早上好，又到了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 Perry。
大家好，我是久安。
大家好，我是 M。 因为今天现场人有点多，其实也还好啊，只是多一个人而已，三个。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先问一下在场的两位，先问 Perry 好了，请问本周工作顺利吗？
本周工作副业的部分蛮顺利，主业的部分还在努力。
主业还在努力是不是？
主业还在求职中。
哦、oh, OK， 好，那请问久安，
这周的 side project 也没有很顺利耶，就是沟通上有点困难。
啊，为什么啊？
就是我的 side project 是做心理諮商的设计，就是帮心理諮商单位做海报啊，或是等等输出物。然后、
哦、好酷哦。
对，然后諮商师就会有很多顾虑，就他就会说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图会很受伤很难过，所以就变设计要超级小心。
那是用到色彩学吗？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对对对类似，可能看到黄色会太刺眼等等。
哦，按照管理我们还是要先请久安先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我是刚毕业满一年的毕业生，然后本来的大学科系是心理与諮商系这样、然后因为毕业后就发现身边的同学都上班上的好痛苦，或找工作找的好苦、
这不是一定的吗？就所以为什么有社畜这个名词出来啊？
真的、然后就觉得蛮心疼的，然后刚好身边有一个比赛，所以就做自己想做的专案，然后就开始接触正在待业的人，或者是刚开始工作的新鲜人，然后所以就创了一个大气小聚。
大气小聚，我觉得这名词很不错，因为刚好有一本书我知道它应该卖得不错，叫大气可以完成
啊、哦，对
对
对，
所以我就后来发现，因为我刚好就看到想啊，对啊，大气就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比较晚一点嘛，了解。那我们可以问一下，所以请问 Perry 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问请问，那我先问一下，所以你的副业是什么？
我的副业是有蛮多的，那主要是在做策展。第一个是做策展，
就是艺术展啊、食品展的那种策展就
对了，类似那个概念、对。然后我们刚好就是上一周有一个就是类似沙龙的活动，就是策展沙龙，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些有关于策展跟空间学的一些演讲跟一些活动，对。然后上礼拜刚结束这样子。
我可以问一下，请问听的对象、去参加的对象都是哪一种人啊？
都是一些像上一场的话，它是主要是不知道你们听过，就是山城设计，然后他们是主要是做剧场的舞台设计，对。
哦，
然后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环，
对
对。因为我所想象到的有一点像是那种、你走在那101旁边的那一个世贸展的那一种展，
商展，那比较商展。
哦，这个是商业的，
对对对对。
哦，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哦，了解。
然后就依照案主的需求，然后我们会去做不同类型的展览这样子。
哦，了解。但是回到主业的话，所以Perry 是在但是在待业中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的待业其实我待了两次的业，然后第一次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
那不是很正常吗？
我本身是念设计系，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想说想要尝试设计以外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也是像是 freelancer 吧，我那时候是接写文案，对。
现在蛮多的啊，
对对对
对。
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通常都是因为我身边的人啦，都是毕业之后就直接去找工作，然后
设计公司那一种，
对对对。
哦，理解。
然后我的待业时间算蛮长，就是大概半年到快八个月这样子。
可是我一直觉得社会新鲜人这样的时间不是蛮正常的吗？
哦，真的吗？
还是我人太好？我一直以为社会新鲜人这样好像是蛮正常的。不是，因为你是女生嘛，但是男生的话他要去当兵，那不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吗？所以我以为这时间是有一点被允许，或者对对对，有点合理耶。
OK， 因为我可能身边人都蛮优秀，他们可能就毕业
没有，但是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应该是说你身边的人完全都已经找到工作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剩你就还没有找到，所以那个无形的压力很大。
而且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没有真的想要找，我是想要尝试可能像自由接案或是其他的任何的可能性，
可以理解。
对对对啊，所以可能就会有更有 对自己也有一些期许，然后可是如果要做不到的时候就会更有压力这样子。
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也就是现在。
啊，对对对
对。现在有点像是转职的待业。对，因为我前一个工作其实是在就是在写文案，然后在教育业，然后后来发现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艺文产业，然后也比较喜欢当设计师，所以后来就离职，然后去做像策展或是一些可能跟设计表有关的一些案子这样子。
但是我在想现在会不会不好找啊？
现在不好找吗？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问题是因为可能在国外应该不好找，因为很多都 shut down 嘛，很多都那封啊，第三次封第四次封，可是因为台湾算蛮正常的，所以台湾可能不会。
我觉得看起来其实在104上面职缺还是蛮多的。对啊，所以算我觉得因为疫情之下还是有转型蛮多转型的需求
啊，
所以现在可能转向是电商啊，或是比较线上的社群经营啊，其实这些机会都还是算蛮多的。
了解，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研究为什么没有一直找不到你所想要的。
好，
我还是请久安呢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请问设立这个大器小具大概有多久时间呢？
其实才刚成立半年左右，但我们其实已经接触蛮多在待业的朋友了。
所以你们的接触是怎么接触？你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我们其实最一开始是12月底那时候，因为身边很多有工作的人都会参加尾牙，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行，待业的人也要有一个尾牙，
哦，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只有待业者可以参加的尾牙这样子。
欸，这 idea 不错耶，就跟那个人生百味他每次都有那街友的尾牙意思是一样的。啊，
对对对，
哦，了解。
我们就想说其实待业的人也是在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努力，
对，
但只是因为这个努力刚好不是工作上的累积，然后就好像自己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
对，没错。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办尾牙，然后好好跟大家一起谢谢自己这待业过程中的努力跟累积。
对，没想到因为你待业又碰到尾牙真的很烦，不过应该去年应该减少了很多尾牙，只是说可能还是蛮多身边的人他们刚刚好都有参加尾牙，或者是因为没有尾牙他们就直接拿到钱，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啊，你们公司给你们多少那个多少。
对，然后身边的朋友的话题都是这个，就会开始觉得哈，我是不是格格不入，或者是只有我不是这样的道路，我是不是做错了。
然后接下来又 bonus 嘛，年终啊，
对，
要过年啊，
然后开始春酒啊，过完年之后又有很多好像只有上班的人可以有的活动。
对，也不是上，对，这样讲好像是耶，因为你会怕出去啊，也不能说怕出去，应该是说很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会觉得有负担啊。
对，就是大家好像都比较有能力，或者讨论的话题也会 focus 在可能同事之间啊，主管啊，然后就自己好像完全跟大家聊不来，然后就越来越不敢出去跟同学见面或聊天。
你为什么要看 Perry？
心有戚戚焉。
那我就只能问，请问 Perry， 你最怕待业中最怕被问到什么？
最怕被问到像是啊，你这样活得下去吗？跟
对，
就是啊，你最近好吗？或是你最近在做什么？对，可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期待一些就是比较听起来就很容易理解，可能像是哦，我现在做可能是做行销啊，做会计啊，或者做某一个职业的名字。
对，
但是我可能在正在尝试一些还没有那么多人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在解释的时候大家就是听一听就哦好，但是那个话题就是你会知道大家没有办法就是跟你继续聊下去。
了解。诶，那我可以问一下 Perry， 请问这次大宴目前是多久时间呢？
目前大概是4-5个月这样子。
所以原来最怕被问到的是这样还可以撑下，可是你有副业啊。
可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害怕被问到那个是第一次，那个时候是刚毕业嘛，还没有什么人生目标。但是现在大家问我的时候，我会先问他说你有多少时间可以听我我在看我要解释多少东西给你这样子。因为我其实接触了蛮多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有大有小这样。
可是也是耶，可是我不知道除了你身边真的很好很好的朋友很了解你的那一种之外，我没有觉得大家想要听那么多的东西耶。其实我也很好奇，我也不能很好奇，我也是很怀疑别人会想要知道那么多嘛。就是哎，你找到工作了吗？对，哈，那你不能撑下去，那你要那你怎么办？就还是一些问号一直跳出来，不是吗？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是大家想要关心但是不知道怎么问。对，那我后来的方式就会是 我一直就会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发，就是我现在在干嘛干嘛干嘛，所以在大家就见到我实体看到我本人的时候，就会知道我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他们就会挑他们有印象的去问，这是一个策略。
那但是那你家人呢？
家人，我觉得这也是花蛮多时间去沟通，但是一开始当然家人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对，
因为我想要问的就是他们可能就会很想讲说。啊，104上面那么多的工作，
对
啊，那你怎么为什么不先随便选一个进去做再说？我觉得老一辈的想法是你先选一个进去做再说。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好像也不是买房子，你先求有，然后再求好，
再求好。对，不是啊，我
对啊，
工作就是要做开心的。可是因为这些，因为说我本来就是本身就比较没这么的按照规矩走，所以我从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家人就会知道我不是这么的跟大家一样，所以其实。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有在跟家里沟通，这些就是我可能做一些选择是比较不同的，对，所以其实后来家里也比较知道，就已经他们知道我会做出可能比较不同的走不同的路啦，对，虽然就是所以其实虽然有一些争执，但是我还是花蛮多时间去跟他们沟通，说我因为我很确定我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才没有办法很快就进入职场，但是那是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所以我现在是只是还在找那个适合我的东西出现。
但是问题是现在四五个月，你一个月他们第一个月可以接受这样的讲法，然后第二个月也还可以啊，第三个月可能开始又问号了
是没错是没错是没错，可不过就是我就是一个先斩后奏的人，对啊，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我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啊，所以
没错啊，因为现在就是这样。那现在四五个月过去了，还会再问吗？家人
比较少了，因为其实我跟他们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是蛮快乐的，然后其实我家人算是因为我在长期沟通之后，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只要过得就是开心快乐健康，然后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那他们就稍微会放心一点，虽然有时候还是会稍微
对
问一
下，因为我正在想第一个月可能这个说辞他们都可以接受，第二个月也可以，第三个月他们可能又按耐不住了，
可是因为我之前做过很多过于疯狂的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已经真的是还好了。
可是因为你的background是设计类的，所以你并不是那种在办公室，你不是行政，你不是 sales， 你不是 finance， 所以对他们来讲或者是对其他人来讲，你是设计的 background， 觉得你走这样的路好像蛮合情合理的、欸、
对，
你怎么说都是那种坐办公室的，他或者是他是那种工程师的，那怎么他还不去上班啊？不是现在半导体很夯吗？就是你知道很多问题就会出现啊。
因为其实很像我们设计系很多学长姐，他们也是出来之后可能就自己创业啊，或者是先去摸索一段时间，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所以其实
这样嘛，
在我们领域算是这算还好，
这还算蛮正常。但是在一般的上班族，我觉得他们的压力可能对，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进半导体啊，你怎么不去半导体里面？然、啊、后现在不是很夯嘛，干嘛的？但是我蛮想问哦，所以在你们的大气小聚的聚会里面，我是想问一下那些待业者去参加完，不管是参加完尾牙或者是其他的活动之后，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或者是他们有得到什么样的回馈吗？
他们的感想，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分享的，就是待业的人很容易不走出去。就是因为怕出去面对到太多尖锐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慢慢不跟朋友联络啊，然后家人也啊，等我找到工作再来找你好了，所以他们其实蛮容易偏向把自己关起来的，所以反而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会让他们重新长出一些可以连接的朋友，或者是跟他一起走过这样子时光的人、
哦、对、可是那我也要问，我突然想到，那你自己本身是没有主业？
对，
是因为你自己在找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这样的问题，还是你本来你真的是遇到了然后你觉得是才想要创这样的一个 group？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状况跟心境。
可是你是心理系吧？
对对对。
可是心理系那你同学毕业了之后他们现在在干嘛？
蛮多都会走辅导老师，就是去国小当辅导老师、然后如果想当心理师就会继续往研究所走。
哦，但这两个不是你要的？
就是我想要的是让心理的可能性变多，所以不是这两条路。
了解。但是你接下来还是会往政治走吗？还是是
应该会想要继续在这样子的状态，就是自由接案，
自由接案，但是另外一边就是大气小聚。
对对对。
那我比较好奇，请问见过接触大气小聚这么多人哦，有没有一些人的故事，或者是他就是让你非常的印象深刻啊？
嗯，有几个我觉得蛮心疼的、嗯、然后一个可以分享的是他想要当韩文的翻译
哦，
对，然后但是好像
应该蛮夯的吧，
对，可是这个领域好像蛮需要很专业或者是正统的培训道路，然后他自己是去交换的过程、哦、然后刚好对韩文很有兴趣、嗯、所以开始累积自己的韩文翻译作品、
哦、
但就不是正统的道路、嗯、所以虽然他有那个能力但完全不被接受、
嗯、啊，原来是这样哦，不能去出版社吗？
好像也不行哎、欸。然后我就觉得蛮心疼的，
因为他不是正统的，他可能没有考韩文什么的那个吧，
对对对，所以变成他履历也没有办法进到那一关去证明他的能力、嗯、
哦，原来是这样啊，了解。
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小剧的过程中蛮注重的就是让大家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然后帮助他们去记录自己付出的每一个努力、嗯、然后他其实慢慢在帮助我们往理想的方向走
哦、嗯、了解、嗯、可是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自己比较想要回到你自己的副业，因为我突然想到因为你是在专门是只设计海报吗，还是刚好是接到那个文案是这样的？
刚好接到，然后其他的副业还有主要是在当设计思考的讲师跟教练。
哦，设计思考的讲师跟教练，
对对对，
这个意思是指，因为我不是很懂设计思考是指哪些人会需要你这一种的
哦，因为我刚好在台大有一个创新设计学院里，然后他有开很多设计思考的课程或工作坊、嗯、然后所以就比较像是有课程的时候就去当授课的老师，然后有工作坊的时候就当工作坊的教练。
哦，理解。可是那我也要问哦，这样的工作可以养活你自己吗？
我觉得看养活的定义耶，然后
就是你可以就是不用跟别人要钱吃饭生活什么的。
对，就是可以
可以啊，但是如果是要买奢侈品就是没办法。
嗯嗯嗯，
但是除此之外就是可以一个人养活自己，因为我讲的养活是这种啦。
对对对对，生理上就是
对对对对对，生理上的需求是这样子的，
对，可以满足。
所以这个大气小剧是你一个人创的吗？
是跟我的三个同学一起创。
那所以他们现在也是，
他们还没有毕业，他们都研毕大五，然后其实大五的这个身份也蛮有压力的、哦、因为家人就会想说
剩一点点干嘛不快点修一修，
对，然后你还研毕、啊、然后研毕在做什么我们都看不懂，然后也不去找工作
哦，所以是三个加起来是四个人创这一个的。
对，
哦，了解。那所以从等于是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
嗯，去年七八月就开始筹备这样。
然后那你第一次活动就是年底的尾牙，那大概有多少人来参加？
第一次我们比较小，大概十个左右而已、
嗯、因为坦白讲我觉得大业者要走出去参加这个尾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欸、
对对对，我们想说要安全所以比较小团体的方式。
了解。那接下来的一月二月你们分别还有其他活动吗？在过去的一月跟二月
我们后来比较转线上，
嗯，
然后线上就是以电子信的方式去跟不同的待业者对话。
哦，这个也是好方法、欸、
嗯，然后
那是自己待业者们他们自己去交换吗？
由我们来交换，就是我们会写一些不同我们遇到的待业者的故事然后寄给大家，然后大家也会回馈给我们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样。
那主题就是一次性的吗？还是是会一直那个信会这样一直不停的下去？
信会一直下去，可能会我们设定想要来信一年就跟各个待业者这样子。
那目前有没有待业者他已经不来信因为他已经找到工作了？
其实有耶、欸、或者包括来尾牙跟小聚的人都有蛮多会开始找工作的。
那这样其实他们的心理压力也比较少耶、欸、
对，但我觉得最难的是你开始投出履历然后要开始一直被拒绝的那个时刻。
哦，对对对对。可是那我先问一下你们的小聚是指晚餐吗？
对，晚餐。
那这个会有固定的时间吗？
之后会希望是固定，可能每个月或每两个月一次，然后就是不同的待业者一起来这样子。
其实你们可以考虑把已经成功找到工作的人请他再回来回馈啊。
对，我们也有想，但就有点不确定这样子会不会反而给待业的人一些压力， 就是好像找到工作就是好的或者是成功的样子。
哦，对吼，我觉得待业者最怕就是被问到你找到工作的没，你找了多久。所以我倒觉得弱势待业是从你们大气小聚出去，应该是说有在你们大气小聚里面大家一起吃过饭的，请他再回来分享，我倒觉得应该是还好。
嗯，
对啊，
可能那个心境或心路历程会比
较有共鸣。对对对，我觉得那心路历程会比较有共鸣，跟你出去别人在问说你找了多久了，那你为什么还不找？可是现在行情不是很好吗？台湾经济不是很好吗？怎么、
就是、这种问题
会不会去参加这个小聚之后就会开始哭啊？
会耶我们那时候有点承受不住
每一个都会哭吗？
那时候是蛮多的，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在内对，然后我觉得大家主要的压力就是会一直怀疑自己在做的事是不是有价值、
哦、
因为工作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然后或者工作有一个很明确的路，就是你累积多久你就可以进。
对没错，
但待业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变好、
嗯、
然后你去面试还是一直被拒绝，然后但别人也不告诉你为什么。
哦，对对对，
这些你就会开始变成自己怀疑自己的声音，然后它真的没有一个尽头。
哇，对，这个真的是没错。可是我真的觉得你被拒绝了之后，真的 HR 都不会说实话、啊、
对，然后就会让待业的人很痛苦。
因为就算我是 Hunter 我也不会说实话啊。你懂我那是因为你无法去理解，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可以接受到多少，所以通常不管是做 HR 还是做那个 Hunter 就通常真的不会讲实话，就会很间接式的拒绝。
对，
当然因为我知道有一些 position 它其实公司内部其实是有设定年纪的，有一些新创公司他们其实是蛮喜欢比较 junior 一点，所以若是 senior 去投的话、嗯、通常就基本上都不会看。
哦，
就很尴尬。然后就算他很认真投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通通都不会看。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我记得104上面不是有一些很虚伪就很 in the瑞的那个拒绝的话吗？哦，你好，我们找到人了。哦，你好，对对对对对，罐头讯息。我是说，若是那个人投了五次之后，要不然你就按这个罐头讯息回去给他，起码他得到了一个拒绝的理由嘛。不然的话，你连拒绝理由都不给他，不是更夸张吗？
真的，他就会一颗心悬在那里，想说我到底是哪里做错，然后就去想这个错，那个好像也错，然后觉得都是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想过，待业者会一颗心悬在那。
哦，悬到不行哦
真的哦，悬到不行。可是因为我只是觉得，像我只是个人是不喜欢浪费对方的时间跟彼此的时间，所以我就会一定会间接式的拒绝，但是就是不会讲真话嘛，除非他真的还要写信来或干嘛的。对，我最多就是做到这个，因为你也知道现在的人的个性也都很多种，万一他实在太激动了，
嗯，可以理解，
可以，对，也承受不住，所以我最多就会间接式的拒绝。但是对，我没有想到待业者的心真的会悬在那里。但那若是 Perry 心悬在那边的话，通常会做什么来舒压吗？
舒压，我现在其实看蛮开的。我觉得现在找工作就像感情一样啊，如果你、
哦、对，
就是没错，你好像如果太 focus 在一个目标上面的话，如果他真的不爱你或是没有给你回应，你就卡在那边，你就为他就是伤心吗？
对啊，然后那一天好像也吃不好睡不好浪费了一天。
对，就虽然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知道哪些东西哪些工作是你真的很喜欢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暂时没有回应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你缘分还没有到。那我觉得就是不要那么执着，就是请勿执着，就先去找其他
相关的。
对对对对，
这应该会比较受用哦。
我觉得现在我是用这样子的心情来调试自己。
可是那假设像今天会像一个礼拜可能有两到三天你是没有，因为白天没有工作嘛，然后刚好副业也都结束了，那你会做什么？
结束吗？其实我
假设你都是刚刚好那几天都一整天没有行程的。
嗯，了解。我现在其实都会上线上课程耶。就是其实我没有在工作的时间，其实我都也没有在休息，就是我还是会去看书啊，然后线上课程或是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是休息的状态。
哦，这个倒是不错，因为这个我是蛮想讲，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人他蛮积极的，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课表，因为他就会按照课表来，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睡得太晚，然后也不想最后就是你知道变成耍废， 所以后来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课就是有点按表操课，我倒觉得还蛮可以的。就是你没有说我一定要每天七点起床干嘛，但是你起码也不能睡到超过八点，然后你大概就是九点开始做一些正事，然后一定会去运动或像你讲的线上学习课程。但我觉得看书也很重要啦。但我想问一下 Perry 都是上什么线上课程啊？
线上课程吗？嗯，你说哪类型的吗？
对对对对，我比较好奇，也是设计类吗？
比较少欸，我之前会上可能像写网站那类的，但是我最近上的是比较商业类的，因为我自己是念也是念设计嘛，然后刚才就是他有提到的设计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念工业设计，然后工业设计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很注重设计思考，那其实国外其实现在蛮流行就是结合设计思考跟商业的比较像商业思维这种东西，然后以设计的设计师的角度去做一些比较 business 的操作。
那但是课程是叫什么啊？
课程，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我想要达到的结果，但是我现在缺乏的是商业的思考，对，所以我现在学的是比较就是商业类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商业思维学院，然后它就是
我理解了，
然后它是有各种课程，
有各种课程。
对，
请问内容会是教你哪些啊？
很多欸，像是可能
我只是很好奇，因为我不完全，因为这不是像一个Finance 它可以教你会计什么，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课会上什么。
它里面各种像是经营啊、策略啊、 PM 啊，然后或是如何去做领导或是做商业开发，
它有一点像是帮你把整个公司的
会遇到的问题或是需要的能力都，
对，就是你要 sales 啊，然后像你讲的 PM 啊，然后可能应该可能会带给你一点财务的东西，
对，都会有，
但是它只是它就是一个大概给你，然后最终还是要跟你讲你要怎么去思考，以 business 的角度去嘛。
其实要做深化还是要自己去学习的，它都会丢一些比较，
当然当然，但是它是给你们这些，因为刚好你完全不是 business 端的，
完全不是
啊，所以它是刚好给你这种，刚好给你这种做设计的去上，
它就等于是给我们一些关键字，然后让我知道这些东西有存在在商业世界里面，那我会针对这些关键字再去做深化。
工厂成本啊，你要知道你这设计出来你这人员的成本要多少，那你的利润要抓多少，
对对对，然后营运啊、数据啊，对啊对啊。
但是我觉得线上课程是一个好的东西耶，而且因为我现在发现，因为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免钱的，
对，大家可以善用 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他自己也有啊，
对啊， Google 或是 IG 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经营，就是类似的一些，就是一些小知识，
或者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别人怎么操作股市的啦。你知道他红线，他要告诉你红线代表什么，绿线代表什么，涨停代表什么，这也是新的一个，因为我非常的建议是，因为我觉得我走过低潮是因为我去做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以前也是不会去运动的，然后所以我就会去爬山，去就是跑马拉松这一种的，然后会做一些最近还迷上了拼图，就是去买那种很昂贵，但是你知道因为拼起来之后你可以把它框起来，有那价值，然后又觉得对，有那成就感，因为想当初就会觉得拼图是一个超级浪费钱跟超级浪费时间的事，但是后来有一天也是突然想到是说好像可以试试看，所以就又去试试看这样，对，然后就是也是有一天突然觉得我就是想要知道别人 Facebook 跟 IG 都是怎么去操作，小编到底都在做什么，对，所以就上网去自己学了这些。但是你说有用吗？我觉得你应该是说，我也会觉得就算你现在是待业或者是你现在是在职场上班，你去学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一直觉得其实有朝一日你还是会用得到，因为那个思维是不一样的，会帮助你，就是你知道我自己会觉得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思考的模式会有一点点的改变，而不是因为我每天都是生活在同一个环境，然后在同一个工作领域，然后连朋友都是同样的那一群，但是因为你没有一些外来的刺激之后，我觉得人就会停下来，然后停下来之后一旦你可能不小心遇到什么事情，假设你也许是真的是被 lay off 的，或者是刚好公司真的是经营不善，然后请你要离开，那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又我觉得自我怀疑跟负面的情绪就很容易上来了，
很容易，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一直，因为我一直自己，我觉得这两年我一直是很讨厌四个字，就是自我怀疑，可是因为那个这个东西呢又没有办法立，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消除掉，你要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才有办法去把它消除掉，
对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是说，那你觉得当这些待业的人自我怀疑了之后， 你觉得他们，你以你的经验啊，又或者是你可以建议他们做什么事吗？
我自己觉得反思很重要欸，然后
反思，你是说自我的反省吗？
就是有点像是你去感觉自己的心情，或者是这个经验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我觉得蛮重要。
这个经验代表的背后代表了什么？
对，因为大家我觉得遇到失败的经验比较常就是啊，就是把它丢掉，但其实每个经验都有很多的价值。然后虽然你可能在情绪的低潮，但这个低潮的情绪其实是因为你去做了一个尝试，你勇敢踏出那一步，所以反而是
我可能投了履历表，但是我一直没有回复。
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反而希望大家去看到自己勇敢的那一面，然后虽然这一面带你去一个你不想要的结果，但是至少你做了这样子的尝试，你才更往前了一点点。嗯，所以我自己觉得心情其实蛮需要照顾的，因为你怀疑就是一直在那个低落的情绪然后一直下去，所以反而是去把这个怀疑转化成另外一种力量，然后让你看到自己还是有努力的一面。
对，自我怀疑就是反思，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反思会变成要面对自己，
对，这很困难，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把大家找来一起做这件事可能会容易一点。
哦，我觉得有可能欸。
对，所以我们
因为一个人真的是可能你一个人在你的房间里面，你可能就不会想面对这件事，
对，
然后你可能就会刷手机，或者是上网看其他的东西，但是你就时间虽然流逝掉，但是你始终还是没有那一天，你还是没有做到你要去面对自己的这件事。
对，而且手机会越滑越空虚，然后又会看到朋友们好像过得蛮好的。
对，朋友的现实都会看起来光鲜亮丽。
可是你知道我后来的做法就会是，我觉得就是我不要让别人，就我不要让自己去羡慕别人，所以我后来就是立志要，我要活到就是让别人来羡慕我，就是我会就即使可能物质上面没有这么的可能宽裕，
可是物质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对
对 对,
對、啊，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会去选择那些真的可以让我做得很开心的事情，对，然后我会把这样的开心就是记录在上面，
因为那是你自己觉得啊，而且那是你自己觉得这个价值才是大。对，
而且就是我其实
羡慕别人很可怕欸。
对，而且我其实在发了这些就是让我真的做了很开心的事情之后，就是那些朋友有些人会给我回馈，他就说其实他们上班其实是有时候真的压力很大，但是他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看我的动态就觉得很开心，就是他们的生活乐趣来源之一就是看我的动态。
哦，会有可能因为他还是想要有工作，他还是想要那一份薪水，可是他又觉得哇，像你现在这样好像也很洒脱欸，那我是你懂我那意思吗？欸，我是不是应该也许我可以离职，然后像 Perry 一样，然后我也去学一个新的东西，我干嘛？可是说实在他不一定有勇气啊，因为他也不一定需要这么做啊。
对。
哦，对，滑手机是一个最大的，我觉得是一个很不要很不好的一件事。对，因为
我
后来
操控。
对，因为我后来这个今年我也做了一件事，因为我真的很无聊啊，我喜欢看别人的生活嘛，可我不是喜欢看就是网红的那些生活，我喜欢看一些有的没有人的生活。然后后来有一阵子很迷 YouTube， 它是有那一种被遗弃的房子，然后这有很多啊，就像美国它就有一些 YouTuber， 然后他就专门会去一些被遗弃的房子里面，然后去就拍给大家看嘛，有一阵子很迷这些。对，可是后来我真的是看，可能真的是有时候花太多时间在看这些有的没有的，我真的会觉得蛮空虚的。所以后来我就是把那些通通都删掉了。
很勇敢，
但是 YouTube 还留着。
留条后路。
不是，因为 YouTube 有时候你要摄取一些东西它还是需要的，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需要的。但是因为我真的是 YouTube 有400多个频道，所以我其实几乎都没有什么在看的，所以我觉得其他的然后其他我就删掉了，就真的就都没有了，
都没有在用了。
之前因为我之前在上海工作过嘛，所以我连那个微博啊、百度啊、西瓜视频、抖音这些通通都有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浪费我的一件事情。
对
对，然后所以我就通通都把它删掉，但是我还是要必须讲，在删之前我真的还是有挣扎。但是我觉得 那这个非常的不好，因为我觉得浪费了太多时间，然后重点是就觉得我没有带给我太多的东西，那我想可能最重要就是 Perry 讲，我觉得越滑越空虚，所以因为空虚才会一直滑嘛，你滑了30分钟，然后你第50分钟你还是觉得空虚嘛，所以后来就删掉了。那也是为什么这两年我看的书就突然非常非常多，因为你会发现，因为我各式各样的书我都很喜欢看嘛，然后最近买了一本，我觉得个人觉得心想说，别人看我买这本应该觉得我这超无聊，因为之前喜欢看类似什么教练啊、大气可以完成啊、一人公司啊，但因为我也不想要一直局限我自己，所以我一定会告诉我自己也要去看一些不一样的书嘛。那所以我最近看的一本是水的科学，
好酷哦
水的科学，另外一本是那煤，就水里面不是有含煤吗？一个金，一个美丽的煤，对。然后另外一本是第三本，又三本一起买。第三本是那个水跟咖啡的比例，就是他在讲水，就是因为咖啡其实不是一般的 RO 逆渗透水或饮用水下去泡最好，其实它最好是矿泉水下去泡，那口感有差
哦，
就很无聊。这也是我自己看了那么多书之后，我后来发现有一阵子你还是会觉得这些书大概看过就理解，可是我想要再有别的不一样的领域的东西，可以有一些新的刺激，所以我后来发现有一天又突然发现，因为我都习惯看同一种类型的书，不然就是看旅游书，因为最喜欢看南极跟北极的，要不然就是这两种，对，所以后来就是自己会去看一些其他可能你这辈子或者是你以前都会觉得你不会想去看的东西，
没接触过的领域，
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前也是会有下载漫画
哦，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看，所以我也是删掉，就是我会做一些之前完全
没做过的尝试，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所以我会建议是第一个，真的是若是待业的人，他们其实是可以不一定要按表操课，可是我觉得起码你每天要有不一样的东西。
嗯，
当然你每天你可能还要上 LinkedIn 上104，一直不停的去看投你想要的工作嘛。可是我觉得投完之后，你还是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像线上课程啊，然后现在大家很夯的股市啊。因为我真的是也在上面看啊，然后哦对，不然就是听古玩嘛，但是我不知道就类似那一种，但是或者是你就是去做不一样的，就是爬山也很好。
嗯，
因为我后来发现为什么爬山比较好，是因为可能是那个风景吧，或者是那些，因为你够喘够累，
嗯，
你也不会再，可是因为你爬山的途中你会跟自己对话，
对，
所以我倒觉得这也是可以的。或者是真的是跑步，你不用跑多久，你可能每天跑一公里就好，久而久之你就会跑第二公里了，然后你就会再跑第三公里了。因为我觉得跑步也是一个跟自己对话，
嗯，
你可以选择不要，你可以就很盲目的一直听很大声的音乐，然后一直跑一直跑，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抒压的方式，
记得抒压真的很重要。
对啊，因为我只是在想是说我为什么看到大气小聚，是因为我会觉得哎，因为我刚好脑中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大气可以完成嘛，然后第二个哎，好像真的没有任何的一个组织是可以让待业者他们自己聚集在一起，那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待业者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会不想出来，因为找不到工作你又要问我，但是他若没有办法去跟朋友出去吃饭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他后来第五第六次他也不会出去了，久而久之他然后又要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
对对对，
好像很分心，
好惨。
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会很负面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因为人生很短，那无论如何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觉得信仰很重要，你要有那信仰，因为好事就是会发生，它只是就是比较晚，那你就是这种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开始哎，你最近怎么样，我投的那一间就这么很贱啊，他就是不回我就你讲这种屁话你也会觉得哎，好像好多了，
嗯嗯嗯，对
对啊，因为我看你或者是没事可以上 D 卡去看啊，或者是在 D 卡留言，他虽然是实名制的啊，我自己觉得因为真的你去投那个 resume 的时候是真的不会告诉你为什么，
嗯，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盲目的追求，应该是说其实也不用一颗心悬在那，我觉得 Perry 讲的很对，你真的要去再去投其他家，因为不会跟你联络就真的不会跟你联络， 你等一个月也真的不会跟你联络。然后有些人就会说，那其实有时候是第二个月有联络嘛、啊、因为他们第一个月联络的 candidate 就已经跑走了，所以第二个月才会跟你联络啊。第二个月我跟你联络那就很好，但是真的不太可能一个职缺你知道你投了一个月之后然后才跟你联络，所以如果你投出去、嗯、坦白讲两个礼拜内没有任何回应，你是真的是就是可以放开心胸去做，
放宽心，
对，去做其他的事，
找下一个这样，
对啊，找下一个那一种啊。可是我不知道你像 Perry 每天会规定自己投几封吗？因为我有遇过他是蛮积极的，就他可能每一天，或者他一开始是每天有规定，但是我后来是跟他讲说我是建议可能一个礼拜，因为你有时候会乱，那万一你真的今天完全找不到你所想要的，你又很苦恼了，所以你不如一个礼拜，反正一到五嘛，然后或者是你六日一个礼拜你就结合起来，我大概要投到几封，对。如果真的没有也不用强求，因为他可能真的是要你待业的第七个第八个礼拜他才会出现啊。
其实我自己会设 KPI、欸、就是因为我想要找的职业类别可能有可能两三种或三四种、然后我可能就会设说好，第一种可能要投几封，可能就两个礼拜或是一个月内要投几封、然后这 KPI 有没有达成，然后如果这个数量投出去然后没有回应之后，我应该就要换下一个策略，可能就是换下一个关键字也好，或是我投的职位也好，对、我会做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MVP， 就是最小可行性产品、对
对
对、
啊、
然后我会去做测试，就是怎么样的履历或是文字会让就是 HR 会想要打开这样，
是啊，
对对，
是啊，可是因为你是设计类的啊，所以你像我们就会期待你的东西一打开是有作品集的，然后或者是 一打开可能它是有颜色的有色彩的，而不是字式格式化的 resume 啊，那我想问一下，当你去做 interview 的时候，若 HR 问你是说请问你找工作多久了啊，怎么都没找到，好像我知道有一些会这样问，
没找到哦，
啊你怎么都还没有找到，
我现在也没有开始多久了。
这个回答也可以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目前的阶段我还没有真的是海量的投出，因为很多人跟我说你要海量的投，可是因为其实我自己
不一定，
对，我自己有学一点点就是可能像行销类的东西，他们就是其实有就是那种精准投放的概念嘛，我会觉得你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去撒你的履历，你不如就是针对你真的想要有兴趣的去就是 zoom in， 然后针对那个我觉得有点像 TA 吧，然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东西然后我做给他，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有时候，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说你每天要规定，我觉得那有点硬，因为你可能今天看的跟昨天看跟你大前天看的是一样的，所以你整个一个礼拜累积起来就可以了。哦，你还设 KPI 啊？
对啊，就因为我不是，
那你应该没有什么你知道待业的低潮期啊，
我那因为我不是有两次待业嘛，然后
可是我觉得社会新鲜的第一次，
可是
你觉得那个第一次比较痛苦吗？
而且没有，因为我大学其实念了六年、就是我又晚人家两年毕业、然后又待业了，就是可能又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我也不是真的很真的去找工作，我是去找一些案子，可能像接案或是，
可以理解，
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不是也不是真的那么那个时候不是那么的找工作、而是找各种的机会，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别人在问我说哎、你找工作没，就是其实我不是真的在找工作，我是在找可能像类各种 case， 就是设计类的文案类都可以，
对、因为你要花时间找案子的来源，其实你没有完全花时间在找工作这件事上，
对，可是我要跟大家解释的时候就要花一个心力，然后大家觉得说好像不太稳定啊，然后就会有很多我知道是好意的关心，但是我要花时间去解释的时候，我会觉得就也蛮累的，对对对对，
没错，要花时间解释真的是有时候会带来痛苦，
可是又知道他们是好意、然后也不忍心就是说哦，不要这样子，就是会有一点挣扎啦，对啊，
可是我会觉得那要不要问到最后干脆就不用问算了，
我后来就说就干脆就我也很少跟朋友见面，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少碰面啦，
哦，真的会有影响，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后来都会告诉我朋友哎、你们等一下那个谁谁谁不要再问他这件事了，要是再问他要再解释我听了也是很累、我说他想讲就想讲，那他不想讲、我们可以讲轻松一点的嘛，因为生活上还是有蛮多困难的啊，
真的。
可是那我想问一下是说，我觉得大气小聚他除了小聚在一起之外，就是除了他我可以大家一起固定吃晚餐之外，其实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活动啊，因为我觉得他刚刚有讲到一点、例如可以看那个 个 resume， 因为你知道自己写自己的 resume 其实是有盲点的，嗯，对，盲点会很多的。
对，我们其实蛮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人的专业，然后去办属于他们自己的小聚，嗯，然后像 Perry 他就跟
他是设计类的啊，设计。
对，然后他最近在找工作，然后就刚好跟之前小聚的一个人一起练习面试，
一起吃饭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我们
练习面试这个很好啊，对啊，因为你若是可以，因为通常你们两个若是陌生，坦白讲没那么熟，你若觉得很紧张，但你却可以面对他，把面试的问题全部都对答如流，那也差不多了啦，嗯嗯嗯，没有多紧张了。
对，
哦，我觉得这不错，
而且他也会有些也会分享，就是一些面试的 tips， 或是他会看，他会帮我看说，来那个104打开，然后我看你投了哪些，然后他会去看那个公司就是状况怎么样，他其实也会
分析。对啊，所以我才会说，不是大家应该会上网去看 D 卡吗？
还有什么天眼通啊？
对啊，对啊，对啊，或者是什么面试去啊？可是我都不知道面试去是谁创的，
对对对，
反正因为他的资料好像不是很多，所以我都或 PTT 上面的 information 就很多啦。嗯嗯。哦，我觉得练习一起练习面试这个很不错。嗯。那可以还有什么吗？
嗯，其他可能就是比较个人的专业，可能像我身边有一些也是心理咨商背景的，然后就会约出来聊聊聊天啊，或者是有那种画家，可能就会帮你画一个画啊，聊一段故事，就会想要促成更多的聚会。
欸，
对对对，就
很厉害耶，
这个过程的心理照顾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就靠每个人的不同专业去尽量在这个小聚里面找到一个可能可以回应你现在的担心的人。
欸，我们刚刚其实是中间有停断下来，是因为 Perry 真的接到一通电话，但也不是叫他去面试，但也有一点相关。Perry， 你要不要讲一下那是什么？
那是台湾就业通的电话，就是因为我跟他线上就是预约，他有三次的线上免费咨询的服务，然后就可以针对你可能现在就是找不到方向，或是履历诊断啊之类的。
三次哦。
嗯，总共三次。
哦，真的？
对对对，
是一个人总共三次吗？
一个人总共三次。
是一个人一生中三次吗？
我不确定是一生中。欸，我没有问那么清楚，我希望也不要那么用那么多次啊。
不是啊，三次很，一生中三次不是很少吗？
其实蛮少的耶。
哦，可是我不知道就业通有这个服务。欸，
我也是后来才听人家讲的，可是我觉得其实待业人很需要这种咨询，只是因为咨询都会很贵。
对，
啊，对啊，咨询很贵。
对啊，就没钱了，
所以我才不想走心理咨商。
我真想要讲啊，因为你们一小时收800，这政府规定的不是吗？
对，有时候还不止，
通常是1000起跳啊，只是因为政府规定要800啊。
对。哦，大家不好意思。
所以你这个是，你是这个朋友跟你讲的？
对，是刚好我朋友 有一个朋友在他的 IG 动态就有发说，他之前有用过，然后他就分享了这资讯就是给需要的人，然后那时候就说，哦，我可能就需要这个，然后他就传连结给我。
可是我有点讶异耶，现在是他在7:20几的时候打给你耶。
对，
他是公家机关耶。
对，
他还没下班耶。
他还蛮认真的。
对啊，
好辛苦。
对，
那很不错耶。所以等于是台湾就业通，你上去就是等于是自己申请，然后可以有三次的咨询。
对对对，有需要的人可以去查一下。
哦，对啊，可以啊，我们会再把资料放在粉专上。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就像你讲，这个大气小聚应该这么讲，你希望大气小聚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嗯，我其实最希望是大家不要把待业变成一个负面的标签。然后
其实它不是负面标签，但就是会很想让人家问啊，所以你找到了没？
对
对，但这些就都会是个压力，然后让大家
压力最大，
对，开始关起来。嗯，所以比较希望是，就是大家可以让，就允许每个新鲜人或者正在找寻自己的人，真的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的寻找，然后以他的速度，以他的方向为主。
嗯，还是应该是说，我们遇到待业的人，我们应该直接问他说有需要帮你的地方，这样可能会比较快。
嗯，我觉得这样会蛮温暖的。
对啊，因为你只胜过于啊，你所以你找的怎么样？你投了哪几家？但是你要看你跟他彼此的关系，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熟，然后就要。又要遇到每一个人要解释这些，很辛苦啊。
嗯，对对 对， 对，或还有过年，过年的时候要到底要不要包红包？
对啊，
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哈，你包得起哦，等等。
对对对，哎，这压力很大哎。
对，所以其实生活中很多 不一样的小刺激，其实对待业的人来说都是蛮大的、嗯
哦、还有劳健保是国民年金那个就是要缴的，
哎、欸，就是就等于是你保在那个户政事务所或者是工会里面不是吗？
对，
就是你还是要缴啊。
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还是就是因为他每个月来，然后就会有一些就好像在催促我赶快去找工作、
哦、
不然他就会提醒我说你就是一个没有公司帮你保劳健保的人。
可是我以为保在工会或
其实是可以啦，是可以。
对啊，我以为的不是通常要保在工会吗？
可是因为我就想说我待业时间应该没有那么久吧，所以我一直就是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殊不知就是待业时间就是拉蛮长。
那不然你保在哪里啊？
我现在有忘记了、欸、
因为你应该不是保在，还是你应该也没办法保在爸妈的下面、啊、
没有，现在就变成国民年金。
哦，是这样、啊、就
没有保。对对对，
没有保。但健保可以用吗？
健保是有的。
对啊，健保一直是
有、
啊、
健保是有啦。
对啊，
对，应该是劳保。劳保，
但我一直以为是可以保在工会啊。原来对对，这个也会是个压力，
就
他
其实是
保在、那个、
他有那个相对应的处理方式，只是我一直觉得我的待业时间不会这么长，所以就是想说就可能就先摆在那边。但是因为他每个月都会寄来，每一个月还是两个月都会寄来，所以他就是有点像是闹钟在提醒你说，哎、欸，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哦，你怎么还没有找到工作，那种感觉、哦、是一个比较有心理上的压力。对对对，
我可以理解。看到那一个嘛，
对，
然后你要自己付嘛。
对对对对对。
哦，那真的是有压力。
嗯，
因为你上班的时候虽然你要自己付三成，可是你有薪水去付啊。
嗯，对。
哎、欸，大气小居这个组织不错。哎、欸，
对，
真的可以把一些待业人的，至少他们没那么负面啊。
嗯，我们还有一个期待是，就我们发现只要你在那个关键字搜寻打待业或者是待业者等等的、
嗯、
就会出现各种面试技巧，然后教你说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你可能哪里做错。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
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可能就只是一句关心，或者是
哦，就是你就是不用再告诉我面试技巧，他可能都面试了30家了，他可能都面试了几年，他只是刚刚好这个时间点真的没有那么顺而已。
对，或者是继续挫折下去，其实他心情很容易受影响，然后心情受影响反而更难在面试上有好的表现，所以这时候反而更重要的应该是把情绪啊或面对自己的时间留下来，然后好好跟自己对话，而不是去增进自己的面试技巧、
哦、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蛮希望就是可以朝这个方向走，去告诉大家你值得拥有这样自我对话的时间。
我想补充一个，是我第一次待业，现在第二次，现在不太一样。但是第一次我在待业的时候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是长时间很忧郁，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要面对家人的关心，可是那个关心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然后还有像是我那时候可能也还没有找到方向、嗯、然后也会自我怀疑、嗯、然后又可能就是因为我也想要去检视我到底之前做了什么事情，可是也会去翻到以前可能比较没那么光明的一面、
嗯、
对，有点像挖掘自己的阴暗面嘛。
理解。
对，然后所以长时间下来就是我真的是每天醒来就会有一个很深的忧郁，就是会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
哦、
对，然后又看到我可能朋友，因为其实我身边人都蛮优秀的、嗯、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出社会之后的工作其实都蛮待遇都蛮好的、
嗯、
对对对，然后所以在跟他们见面或是跟他们就是相处的时候，其实心里虽然脸上都笑笑的，
但是你的压力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冲击的压力就感觉有了。
对，就是、哦、好累。
对啊，那这也是蛮可怕的。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应该是说跟自己对，我觉得第一个待业的人他应该要学会的是他一定无论如何要跟自己对话。
对，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他如果没有跟自己对话他就忧郁了。
嗯，
那然后他就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反正我投瑞之美也没有人要理我。 对,
对，
但我现在要再讲投瑞之美如果没有回你就是真的没有回你，因为在这个年代真的我们也很有的时候很难说出口真实的理由是什么。
嗯，对，会压力也会蛮大的，会很小心，很怕他受伤。
对、
嗯、
然后或者是真的是有性别或者是年龄的话你是不能讲出来的、啊、劳基法是 这个代表你有歧视的、
嗯、
对啊，但是、啊、事实上那老板就想要年轻的啊只是你真的不会把这个讲出来而已啊。
嗯，
对啊，然后就决定很多时候又不是 HR。 对，但是我真的会觉得第一他待业的人他应该是，我觉得你没有，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待业的人他应该要先相信大气绝对是可以完成的、
嗯、对，
然后再来是要跟自己对话，他一定要跟自己对话。
对，
可是我觉得跟自己对话 你才不会有接下来的忧郁嘛。但是他跟自己的对话的方式可以真的有很多种，要不就是参加大气小聚，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些人是没有办法跟自己对话，所以你只有去参加活动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我不知道那种怎么去形容，但是你才有办法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不一样，然后才
能量，
对对对啊，嗯，应该是对能量，或者是你真的是可以面对自己，或者是你觉得你可以先去做爬山，你可以先去找线上课程去上，然后你可以看书，
对，
那你也可以就是有一点每天安排不同的事，除了投 resume 之外，因为我觉得这些做完之后应该起码就好事会发生，它就是晚一点嘛，
要有这样子的信念
对，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也是蛮有用的，但是虽然这有点蠢啊，但是我们都会讲 LOA 吸引力法则，我记得我在 Hunter 公司的时候前半年我讲过，我真的觉得很痛苦，有时也觉得我遇到最痛苦最痛苦，但是也是这份工作让我真正的体会什么是社会化，什么是斗争，什么是 sales, 什么时候要跟人家抢 sales, 真的是完完全全让我变成是不一样的人。可是那段时间我是觉得我是一个遇到事情的人，我是立马想要逃避的那一种，我不是，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大学在高中念书的时候，我就是可以有勇气立马面对什么困境，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你还不懂社会是什么嘛你不知道社会的险恶，可是真的是等到你出社会，而且我还从上海回来，我还觉得我真的是已经遇过很多事情，可是因为那份工作让我真的是很痛苦，所以我记得我应该这样做有一个半月或两个月，真的是每天这样，我每天要上班之前啊会念我自己的名字，然后跟我自己说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这份工作你一定可以的，每天要念一百次，我都念一百次之后啊才进去办公室上班，假设我一路念念念或一起床还没念啊，我就一定会在外面念念完再进去那办公室，因为我觉得压力很大啊，就会在，因为那在101里面嘛，啊，所以我路没有念完的话，我就会在101外面念一直一个人默默念，还在那边数然后念完之后才进去，我觉得这个帮助就是有点你知道在说服自己，然后反正你就照着镜子然后念一百次也可以，对，
让自己心安了，
对对对，然后我念完一百次之后才进去，但中间还是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念一百次的那一段时间才是最痛苦的，然后后面还是会遇到一些事情，但是因为你就这样一直过嘛，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就过了，就是所以这是我的故事，虽然我一直觉得有一点蠢，但是我觉得至少你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开电脑，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过，他就是会在你知道开启104或开启 LinkedIn 的时候又会发现哦，好像又没有我的那一种，
对，
所以我就说没关系，那你就先念一百次反正念到有一天真的会发生，因为就吸引力法则嘛， LOA 这样子嘛。 Perry 还有什么要对待业者补充的吗？虽然你也是，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的方式是真的很受用的
我因为我是第二次待业，然后我觉得第二次待业的状态蛮好，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找到像我的副业，可能像做策展或者像做其他可能像品牌类的东西，我就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那些事情可能虽然没有办法给我赚可能太多钱，但是它是我一个心灵上就是我可以在这边实践跟尝试我想要做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是要让你的心有一个归属，对，让你知道，对对对，让你知道你其实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让自己的价值可以去一直去发挥，对，我觉得这是在，因为我自己蛮注重身心灵健康啦，对，我觉得要就是这两个健康才有办法支撑所有事情，对，所以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就是身体跟心灵都是处于一个很好
的状态，对，所以你还有运动嘛，
对对对，
而且你还有上线上课程啊，
对啊对啊对啊，
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我觉得设计类的人居然会去上商业思维，我也是觉得很特别，
真的吗？
因为我没有想过哦，对，因为就是你知道搞设计的就是搞设计，但是后来其实你去上这个，我发现其实那你这样的以后在做事情的思维其实才会是你真的是站在一个 business 的角度在想这个设计方案，
对对对，
而且你才有办法跟客户端去对话，因为他会跟你讲你知道这个很贵，
对，
你才有办法去跟他，对，你就才有办法跟他考虑成本，那你就跟他说我们大概几个人做啊，然后蛮便宜的怎么样怎么样，那他有办法他就会说服啦，因为你已经搬出数字来了，
对
对啊，
数据啊或是一些比较实际的，
对啊，所以我倒觉得线上课程也是很不错，那你这边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哦，刚刚Miko 有说到会做生活课表，其实我想到的是，就是我觉得待业的人要给自己一个期限，
就是类似说，好，我早上就是 focus 找工作，那我下午就不要再烦找工作的事情了、然后下午去做自我探索啊，什么运动啊等等的、然后把那个焦虑切开来，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不要让那个焦虑完全笼罩在你整个生活里面，然后把它切开来，然后告诉自己这个时间之后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
没错耶，因为我正在想是说，因为假设他如果没有切开来，他等于是今天一整天都很忧郁耶，到晚上还是很忧郁耶，
对，
然后忧郁到睡不着，他隔天的精神也很不好啊，
对，就日复一日
就会比较负面下去耶。
所以切开来然后做别的事，或者是去找新的可能性，我觉得都蛮好的。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找新的可能性也是不错的，或者是真的是运动就爬山，因为不用钱嘛，
对，
比较近啊
真的
对啊，或者是去外面公园跑一跑也不用花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跑到很喘很喘很喘，那你就觉得哎，我好像跟电视广告里面的好像也是很轻松的这样跑哦，我好像跟别人一样也是跑到马拉松，可是这也是你之前不会想到的事情啊。对啊，
之前听有一个人分享他爬山的心路历程、他说他可能毕业之前都会觉得很想要找到一个目标，然后你知道你的那个目最终的终点在哪，然后他就是一直待业嘛，然后找不到开始去爬山，然后他才发现就大家一直说过程很重要过程很重要，然后他是真的在爬山的时候才发现功顶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走的那条路，然后其实我觉得蛮像待业的历程、就是最后的终点其实不一定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这段时间累积了什么。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有一个是因为大学的时候你可能开始想我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我的目标是什么，是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没有耐性嘛，我想要一步就到位嘛，所以就开始想啊我要到那，但有时候会发现其实有时候好像离那边又很远，或者是中间你会发现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到那边，我想要去做其他的，所以自我怀疑就又出来了。
对
对啊，那我们最后是会把大气小聚的连结放在我们的粉专上，若是不管你是待业的还是你是在职的，若是有任何建议的话都是可以给大气小聚的。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大气小聚这样的一个这个组织的存在其实是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无形中帮助到很多待业的人。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假设你是正在待业的，其实你就也不用害羞，因为反正那个 email 也不会看到你又不想要参加晚餐，不想要参加他们的小聚也没差，但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你可以上脸书去看一看大气小聚上面的一些 information， 我觉得也还是蛮受用的。若你觉得他们讲的真的有讲中你的心，那你就可以开始跟他们 email 去通信。对，开始从通信开始，然后再去认识自己，
对，
或者是再念100次，我觉得我可以的OK， 那今天就谢谢两位咯，谢
谢。